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学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是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作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苏东坡赠予他的标志。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以终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也更加严重。在朝廷上，这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也最喜欢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欢的，或者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安石都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轻论为流俗，视异己者为腐败。刘峙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斥反对他的御史的时候，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想前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制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利，也没有当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他确定公众意见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政府不但容许并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深谢而退去。每当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 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愈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政府由复杂笨拙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许有两位副宰相。户部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史台独立，其他各机构只供做赠与空闲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太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于改变，意在简化这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责权分散依然如故。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政知事，也就是个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异于发生争论。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个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但有神宗的支持，以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贪污腐败，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须要不顾别人的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所求的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就像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这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心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缥缈之中。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上身为太子之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然陷于孤立无援，那么就提拔一些不相知的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胆、邓婉。李定隐瞒母亲去世不报，以免辞官， 退而居丧反礼，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被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显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由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其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的时候，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了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公元1071年4月到1073年7月，吕惠卿因赴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查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了。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都是真诚前进、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没有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传有暧昧的情事。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这个女人觐见的时候，王安石惊着问道，怎么回事？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王安石又问，你是谁？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脉，不幸沉船，官脉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900民。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遭遇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有一天他妻子告诉那个妾说，等他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哎，夫人不在，你胆敢来此？速去。随即让他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再谋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由始至终是光风霁月胸怀，争理不争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石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石允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部中国史《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294卷，附录考异30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炼，为史书中之北斗， 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篇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天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满两间屋子。这一空前巨著废去作者25年功夫。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制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法终于在公元1069年9月公布。朝廷派出41位专使大员到各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自由贷出。专使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直接回京陈明自己的使命没有能达成，或者是勉强人民把款子带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政府愿意把款项借给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是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款。穷人急需借款，但是政府必须取得抵押，因为知道他们没有还债能力。有些特使就想出了一些办法，按照人民的财力，从富的到穷的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穷户太穷，实在是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以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贫户确实能归还贷款，于是就让穷人的富有的邻居做担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贷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为朝廷之本意。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这些御史说，你们想怎么样？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力，却对办事不利者默不作声。韩琦那时住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节。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如果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辞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辨，说贷款给人民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例行自愿贷款，并没有实际用处，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意借，但是没有抵押，最后仍需要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公开说。韩琦说了，他自己觉着，他身为国家老臣，是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终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以前有的那种常平仓制。